今天我们来共同学习这个战场善恶业报经的卷象啊。大家知道吗，在印度的大城呢，一共有，在理论上一共有三大系，最先出现的嘛就是这个中观派，这个吧叫昆宗，然后出现的就是这个唯识学嘛，这个可以叫相宗，这两系呢在印度的大寺院里嘛，都是占了主导地位，另外嘛还有一系就叫如来藏系，这个如来藏这一系呢在印度的大寺院里边没有占到主导地位，经典也还是不少的，因为这一系呢这个传到中国了以后成为中国的各个宗派的它的基本的这个理论指导，到了近现代呢这个这个学术界跟佛教界的学术界对于这个中国传统的就是如来藏的这个思想呢进行批判的有的比较激烈，就日本呢非常激烈，认为这个如来藏思想是印度婆罗门教的思想，拿到佛教里边来的，现在当代日本的这个批判佛教嘛，他尤其批判这个，认为这个不是佛教，我们中国的这个法相唯识这一系，就过去欧阳靖武跟这个吕澄他们嘛，也是从这个法相唯识学出发的，激烈的批判这个如来藏学，应顺法师嘛把它称为真常唯心论，就说有一个这个本来众生都有一个不生不灭的一个本心，这个本心呢也就禅宗讲的涅槃妙心，但是在这个印度的大乘经典里边讲这个众生本来就有一个真心的这种经典确实不多，大概只有华严经里边了，如来出现品嘛，他讲一切众生呢都本来具有三种智慧，就是一切智、自然智、无碍智，具有这三种智慧嘛，但为妄想颠倒执着而不这个正德，这一句话嘛成为这个大概成为禅宗的还有如来藏这一系的它最高的一个经典一句，但是吕澄先生呢他认为这一句话在翻译的时候是有问题，他本来的意思可能不是说本来就有，而是说可能是一种可以开发的一种潜能，因为唯识学呢不承认众生本来就是佛，这个本来有一个真常心，他认为这个佛的智慧呢是经过转世成智而修成的，中观派呢也不说有众生有如来藏，这两些嘛都不说，所以这个我看了一下，讲众生本来就有一个真心的这种大乘经典嘛，大概只有三个，一个就是讲的最明确的就是这个占叉善恶业报经的卷象，第二个就是楞严经，另外还有一个经里边只讲了那么一句，这个叫个什么经呢，还有一个经，所以只有这三个经呢很明确的讲众生本来就有一个正常心，这个思想呢我发现因为我们汉地去这个印度留学的这个高僧呢他们走的都是大寺院，这个印度佛教这个西藏人嘛要比这个汉人呢要了解要更多一些，因为他们离这个印度很近，去的人也很多，西藏佛教讲印度的佛教呢分为两大派，一派嘛叫做古萨里派，古萨里就是起士的意思，这个起士呢就是一般都吃这个一般不住在大寺院里，一般都在山林里， 的个体，一般都是个体修行，这一系呢，他们的理论基础呢，基本上都是真诚唯心论，认为本来众生本来就有一个真心，这个西藏的高举派，主要是高举派、大手印法这一系，是这样，其他的派别讲这个心性的嘛，也基本上都是这样，他们讲了这个启示派呢，传到汉地的呢，只有达摩祖师，达摩祖师确实跟启示派的他的做法呢是一样的，这个启示派呢一直受到印度的大寺院里这一派叫做班智达派，就是法师派，受到这一派人的排斥，因此呢在历史记载上也比较少，是他论点也比较少，这个西藏人讲的这一点吧，我觉得大概是真实的。达摩祖师为啥到中国来以后受到这个迫害了？这个就是受到这个印度的这个班智达派的迫害，因为他们认为这个从理论上呢，他不能接受这个，他认为这个是邪说，是印度教的思想，一直到现在嘛都是这样。现在学习这个法相唯识学的嘛，大概要接受这个众生本来有一个真常心的话，那还是很困难的，所以这个讲这个真常心呢，它是这个印度大乘的这个思路呢，它在理论上它共有两条，一条是存因忘果，这个叫做它是追究众生现前的有生老病死等苦的原因，就是四谛法就是这样，然后呢把这个造成生老病死苦果的原因你消灭了以后，最后就证得这个涅槃的这个果，甚至是无上菩提的这个果，这叫做从因忘果，释迦牟尼说法嘛，大概主要是这种方法，因为这种方法嘛是一个逻辑思维嘛，这个很清楚，讲得很清楚。你这个不信仰佛教的人嘛，你通过这种说教了，说你了，你可以使你幸福，另一条路子呢，就是从果忘因，他从佛了已经证到的这个佛果，所有的功德出发。那么佛既然证到了，那么一切众生的这个身心当中呢，本来都具有佛的这些功德，这叫做从果忘因。这从果忘因的说法，必须从信仰出发，你必须首先要相信，确信了佛证得了这些，十力四无所谓十八部共法这些功德，这些不可思议的这些智慧，但这个当初释迦牟尼佛呢说法的时候，确实不是这样的，因为这样说的话，这个很难是别人相信，因为当时的印度人呢宗教也非常多，有修行的人，有禅定有神通的非常多，不仅仅是佛教里边有，所以佛的弟子呢大部分也都是非常实在的，就说他看着佛也就是一个修行比我好的一个比丘吧，这比丘呢教给他的东西，他修了以后能够证道，我就相信，因为他证不到的东西佛也不给他讲，大部分的弟子都是属于这一类，所以佛说的法大部分都是存因忘果，这个你要说我佛有巨大的法力，我加持了你使你能够开悟能够证过来，这个人讲不会相信的，但是实际上呢，这个佛教里边呢，大概从古到今呢，就是靠人，实际上它不是靠法，就是靠人，当时，这个释迦牟尼佛出世的时候吧，你只要见到他，只要至心的皈依，大部分人呢，当时呢，都能达到这个法眼境，法眼境是最低的，那就是。实际上相当于禅宗的开悟，相当于见道了。这是怎么见的呢？ 实际上并不是因为听了佛的说法，说的也非常简单，他说几句你一听马上就这个开悟了，这是佛的加持。当佛要说我加持了你使你开悟的话，这他很难使人相信的，所以他不讲这一点。这一点呢到后来密教才讲啊，所以这个如来藏也真常心了，这个佛当时讲的很少，起码讲了以后实际上很可能是讲的很少，这个原因就在这个地方，要讲了以后人很难相信，而且这样讲了以后他会有好多的疑问，这个一直在这个问题嘛，在中国佛教界呢经过了长期的辩论那个有一部后来我就这个问题请教过聚藏法师聚藏法师他说聚藏法师是很骄傲的，因为他这个唯识学他自认为比一些高僧们学的都好，学的非常的通透他懂四门外语，他又是副教授出家的把大藏经了也基本上都看完了他问到其他的问题他都可以解答，但是我问到如来藏真常心这个问题的时候，有没有第九识的时候，他谦虚了，他说这个问题没办法解答的，他说只有修正从而修正了你能证明吧，就说明这个是对的如果从理论上推的话很难站得住脚因为唯识学的这个思维方法嘛，它是形式逻辑形式逻辑你想要推出了一个众生本来有一个真常心的话，那么疑问马上就来了就你既然本来就有一个真常心，本来就涅槃的那为什么这个会有这个迷惑，会有轮回呢你既然这个真常心呢是长明长觉的，那你睡着的时候出胎的时候昏迷的时候为什么没有明觉呢你就没办法回答了所以这个要从逻辑上通过形式逻辑的要说服人的话很难这个叫这个真常心说呢叫在佛教界的人很多是难以相信的就存在这个问题这个呢这个说法呢又跟印度教的这个犯我亦如这个说法呢在思路上呢非常接近犯我亦如嘛就是这个亦如间呢有一个大犯，大犯是绝对精神也是相当于真常心法就说他也是具有智慧，也是不生不灭这么一个绝对精神这个大梵天呢是这个绝对精神的他的载体吧一个但是在所有的众生他的内心深处呢都有一个这个叫做妙乐我就一个自我，这个妙乐我呢他跟这个宇宙的这个大梵呢它是同一的这叫梵我亦如那真常心呢跟这个理论呢也非常难以分清楚从这个哲学思维上讲呢基本上是一样的所以就我们今天的学者你看那个北大那个葛兆光嘛，他当时有一本讲禅宗的书还得了奖的，他一开始就讲这个禅宗的这个理论基础呢，就是梵我亦如说，是从印度教呢拿过来的，现在当代日本这样的学者很多，我们国内这个稍微少一些，但是也还是不少，因为你很难比较它两种在哲学上它有什么根本性的区别，那区别呢只有在大概它的正道的境界是不一样的。我把那个五十奥义说了，我跟当时我看过一遍，因为五十奥义说里边有些奥义说他晚出的，他对这个什么是妙乐我，什么是本来心性的，他讲得非常明白。 一般来讲呢，他讲的最深的呢，就是把叫做第四境，这个是梵网易如的那个梵，什么叫做第四境呢？就是心理状态，它一共分为四种，一种是醒着的时候这种有意识的这状态，一种是熟睡，第三种呢是梦，这是三种心理状态。另外还有一个第四境，就既不是醒，又不是熟睡，又不是梦，这样的状态。这样的状态嘛，就是无念，你什么念头也没有，但是也还是清醒的，就这种状态呢，他们认为这个就是本来心性，这个也就是梵，如果拿这种来衡量的话，那么它跟禅宗所讲的本来心性显然是不一样的。另外还有比这个更低级的，他就认为熟睡就是涅槃，因为熟睡的时候你也不是没有心，但只是没有意识而已，还有这样的，那只有从这个方面、这些方面吧去，分别了。你要从哲学体系上去分别的话，很难讲清楚。只有天台宗的慧思大师嘛，他有一段话嘛，他是区分两者的。大概最根本的区别呢，还是要拿三法印里面的诸法无我印这个去很仔细的去辨别，他正道的境界，他的整个哲学观呢，是不是跟佛法这个如来藏选是一样的？这个不一样嘛，那个印度教的这个梵网易如说嘛，他认为梵就是一个绝对的精神，这个绝对的精神跟世界呢是两个。佛法认为，真常心呢，跟世界呢是一个，那个区别主要就在这个地方。那，这个是一个前提吧。那我们就来看这个《战场善恶业报经》这个经吧，是怎么讲这个真常心的？这个经呢，在《大乘经》里边讲到地藏的，大概一共有三个经，一个是。大方广十龙经，唐玄奘翻译的吧，就说《地藏十龙经》。最早是北梁的这个翻译出来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是《战场善恶业报经》，是隋朝翻译出来的。然后第三个呢是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是唐代翻译的。这三个经呢。当时智拉文学院的，吕澄先生呢，他从法相唯识学出发嘛，他吕澄有一个新编的大藏经目录，他在这个目录里边嘛，把这三个经呢，就列入这个疑惟经，就是怀疑嘛，这个不是真的佛经，因为在佛经大乘经里边，讲到地藏菩萨的最早的经呢，确实的也都没有一般。就这个地藏菩萨在佛经里边出现也比较晚，因为这三个经的基本的理论嘛，都是真常心，所以他从唯识学出发嘛，他不能接受这三个经，所以这是一个在佛学界呢非常有争议的一个问题，这个要从理论上要把它完全说清楚，确实是非常困难的，你要完全相信它呢，也确实是。不大容易。然后我们就来看这个经，这个经的卷上嘛，我大体上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卷上呢，就说，他也是讲这个佛在，王舍城的俱舍山中，就是灵山，以神通力，然后示现了一个广博严净的我爱道场，然后演说这个是叫做。生根具法门，因为这个经讲出六根具经中，我查了一下词典吧，大藏经里边现在没有这个六根具经，失传了吧，这个时候会中有一个菩萨叫做坚净信性，这个坚净性的意思，那就说这个菩萨，他的功德嘛是对于佛法嘛确信不疑， 而这整个经呢，实际上它都是一个使你达到坚定性的一个经。然后就请教世尊呢，世尊呢没有给他解答问题，世尊这个就让这个地藏菩萨，让他请教地藏菩萨，让地藏菩萨来解答。这个有一句，这个坚定性菩萨先有一个，他说这个众生在这个相法完了以后，末法时代嘛，他有种种不能坚信的种种表现，这表现这个你把这个读一段，就是这一段这个表现嘛，在我们今天都有的，好像讲的就是我们今天佛教界的状况。
坚定性菩萨言，如佛先说，若我去世正法灭后，向法向净，即入末世，如是之时，众生福薄，多诸衰老，国土数乱，灾害频起，种种恶难不惧兵人扰，我诸弟子失其善念，唯常贪嗔嫉妒我慢，设有相似行善法者，但求世间利养名称以自为主，不能专心修出要法，而时众生睹视灾乱，心常怯弱，为己身及诸亲属不得衣食充养驱命，以如是等众多障碍因缘故，于佛法中顿根少信，得道者极少，乃至见于三乘中信心成就者亦复甚显。所有修学世间禅定发诸通业自知宿命者，渐转无有，如是于后入末法中经久，得道获性禅定通业等一切全无，我今为此未来恶事向法向净及末法中有微少善根者，请问如来设何方便开化示导，令生信心得除衰老，以彼众生遭执恶时多障碍故，退其善心，于世间出世间因果法中朔起疑惑，不能专坚心专求善法，如是众生可悯可救。世尊大慈，一切种智愿心方便而小欲之，令离以往，除诸障碍，性德增长，随于和胜，速获不退。
这些情况嘛，基本上就是我们今天的社会上呢，当然更多，在佛教界也是更多的。就这个经呢，是坚定性菩萨呢，专门为我们这个末世的众生嘛，请教佛的。这些问题确实是在今天也都存在。然后这个卷上嘛，他就讲了这个坚定性菩萨嘛，不是他也还不到信任这个地藏菩萨，然后佛就讲了这个地藏菩萨是这个除过这个他这个经典翻译成辩机，辩机就是文殊菩萨，除过文殊跟观音两大菩萨以外，最长的其他的菩萨呢都是不能不及这个地藏菩萨，也是无量无量劫的这个修菩萨道了，地藏菩萨的神通愿力呢是不可思议的，然后坚定性菩萨就请教地藏菩萨了，地藏菩萨就主要讲了这个末世的众生的业障深重，这个业障深重的这一种众生呢，不可以先修禅定跟智慧，如果这种众生修这个禅定跟智慧的话，就会有很多的障碍那么你怎么能知道自己前世的业障很深重的，今生的这个所做的这个善恶业引起的果报怎么样，为了怎么样的此生能不能成就呢，你怎么能知道呢，应该呢先明白这一点，怎么明白呢，那就是占卜因为这个占卜这件事情在阿含经里边有一个经呢，佛就列举了当时印度流行的大概起码是一二十种占卜的方法，然后一一的否定， 佛教认为占卜是一种迷信，这个占卜这件事情在所有的民族里边都有，易经嘛，这个就是讲这个占卜的，占卜呢，它的在古代嘛，它的实质嘛，都是通神，就是这个通过那种这个方式多得很，一种方式嘛，这个实际上能够给你这个决定的给你这个你求了以后给你一个答复的，这个是神意，就易经也是这样，它是卦神，卦神这个是道给你的，现在这个西方的占卜也很多，我碰见一回学者嘛，他们一般的解释嘛都是拿这个深层心理学来解释的，他认为是那不是神决定的，是自己的无意识决定的。这个我看这两种可能都有因为这个占卜是在大小乘经很多的经里边都批评过这个，这个是迷信而且在南传的经典里边，有11条鉴别是否正道虚脱还果的标准，这个其中有一条嘛，就是不占卜不择日，说如果这个人占卜择日的话，那么他正道虚脱还果的话无有是处，这样的经有好几个讲的，当然，我遇到事情我还有也还占卜的，不过我不全相信人，但是在大乘经里边呢，有的大乘经里边也并没有完全否定，像华严经的这个十地品里边，他讲第五地菩萨要精通世间的一切方术，包括占卜。如果不精通的话，就不能过第五地。那么这个实际上他也没有完全否定，因为占卜是一种方术，也不一定，都不准确。就是你，因为佛教是万法唯心，如果是认为是决定于其他的因素的话，决定于时间或者决定于鬼神的话，这个属于邪见，这跟佛法的基本精神完全是相违背的。所以他的反对占卜的出发点是这个，他并没有说这个所有的占卜嘛都是迷信这个藏传佛教这占卜也非常盛行他们基本上都是先占卜。正因为很多的经里边都讲了占卜是迷信，所以虽然有这个占查善恶业报经讲占卜的方法，但是从古到今呢，实际去做的人呢非常少。我还在古代的文献里，我好像还没有看到过，大概只有偶一大师嘛，他在刚出家以后，他也没用这个方法占卜，他在地藏菩萨面前呢用了3个鸠，而他这个研他从哪一个钻进去呢？他是自己决定不了，他用了3个鸠，他抓这个鸠，他是用抓鸠的方法，也没用地藏菩萨占卜的方法，地藏菩萨这个经里边上卷的主要讲占卜的方法，他要需要个这个。这么长的这个，对对对，就这个，就这样的，它相当于小指的再削去一些吧，就这样，它大概是这多少个呢？是吧？几十个吧，然后写上字，还有3种占卜的方法。有占卜术士的这个，所造的善恶业的，有占卜这个将来的，还有占卜世间的各种事情的，讲得非常具体。然后占卜的最后的结果呢，它是讲了一百多少种的。189种吧， 189种啊，结果是189种啊。然后呢，他讲这个，这样业障深重的这种众生，如果通过占卜，这个知道了自己宿世的所造的恶业，今生所造的恶业以后，就要进行忏悔，没有进行占卜的吧？如果业障深重，也要进行忏悔，然后详细的讲了，这个忏悔的方法，这个忏悔，因为他讲的这个方，大乘经里边讲的所有的修行方法，我们今天的人呢，都很少有能有条件能够修成的，他都要，这个闭关，然后，基本上是，整天整夜的要，进行忏悔，要讲自己，做了哪些坏事，做了哪些恶业，然后至心的皈依十方三世诸佛，称念地藏菩萨的名号，这样甚至不睡觉，只要达到至心，我还讲了三个至心的标准，这三个至心的标准，确实是都非常难以做到的，然后呢，这个恶业比较轻的人呢，忏悔7天以后就清净了，就可以修行了，恶业重的人呢，他讲，然后就不等，有3个7天的，有3个月的，最长的呢是3000天，就是这个，1000天，就是3年吧，忏悔3年以后，这个恶业呢才能，忏悔清净，这样从古到今呢，这样修行忏悔的人呢，确实是很少的，以后忏悔吧，一般都是。城市化了以后用88佛的忏悔法，大概天台宗边的一轨吧，实际上主要都是形式化的，主要都是礼拜诸佛，他从心理学上讲，他忏悔不到内心的深处，这个地藏菩萨说的忏悔嘛，都要忏悔到内心深处，要自己要把它很具体的，我前世今生造过什么恶业嘛，要讲出来，然后要追究它的原因，然后最后还有呢，实相的观察它，这个一切恶业善业呢，都是空不可得，都是心所造，空不可得，这个是实相忏悔，能够这样忏悔的人呢，从古到今也不多，所以大家最后都是形式上的忏悔的多，真正像菩萨地藏菩萨所讲这样，进行这个真实忏悔的嘛很少，所以呢。这个恶业的罪障呢，也就不容易消除。现在我们在密教里边吧，都是修金刚萨埵法忏悔。金刚萨埵法忏悔的效力呢，确实要比地藏菩萨所讲的这种忏悔方法嘛，可能要大，而且也容易修。所以呢，修密教的人嘛，都是修这个金刚萨埵忏悔法。但是实际修的时候，也应该像地藏菩萨所说的那样吧，要忏悔到内心深处啊，这就卷上吧，就是这个。然后卷上呢，他也很明确的把地藏菩萨的这个就是他的见地，他的哲学观、真诚唯心论呢，也讲得非常清楚。对，这一段，他跟卷下的思想是一致的。